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的周二节目。华尔街日报在2009年6月8号，也就是昨天，在他们的头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计划在2009年7月1号开始，对于所有在中国大陆将要出售的个人电脑里面安装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叫做绿霸，是在出厂前就必须安装好。那么它的功能呢，是让这些电脑不能够去访问一些在黑名单上的网站。这项要求中国官方已经交给了美国还有国际上的电脑制造厂商，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呢还没有公布。这项举动会不会对于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机构的权力无限的扩张，然后对于中国网民去访问这些互联网网站的自由度无限的缩小？那么中国对于这种网络封锁的举动会不会从原来的晦暗变成了公开化？中国的网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项网络封锁？那么了解自身的处境呢，我们就利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各位观众谈一下这个话题。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特别来宾。那么第一位是中国和平联盟的主席汤百乔先生，汤先生你好。
哎，你好袁清。
第二位是我们新唐人的资深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你好。
袁清你好。
好，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本台做的一个报道，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
全球的个人电脑生产商从7月1日开始必须在销往中国的个人电脑上装上一个名为绿霸花季护航的所谓过滤软件。虽然北京方面声称过滤软件呢主要是针对色情网站，但是互联网专家警告，这是变相的控制网民的白色恐怖。而且从来没有国家规定过进口的个人电脑上需要装上指定的过滤软件。更有国外的电脑专家指出呢，这套软件不仅会外泄个人资料，还会让电脑容易遭受骇客的攻击。中国网民们在得知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之后大表不满，有人直言说呢，还搞什么互联网，直接禁止上网得了。也有人大肆批评政府的想法很愚蠢，并且已经是在摩拳擦掌准备破解程式，与中共当局一较高下。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两位，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很简单的讲一下，除了刚刚那个影片以外，这个政策面上中国政府他们是怎么样要求的？恒河先
生。这个事件呢是它是由一个叫做金汇计算机工程公司制造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它和它合作的呢同时推出这个软件的呢是一个就是大正这个公司，是原来北京由那个科学院中科院声学所分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个做的。那这两个公司呢，其实这两个公司推出这个软件呢，这个软件的特征据这个公司说呢，它是一般的就是像国外那样子的，就是父母监视子女是不是去看色情网站的，就是也是不同级别的这个那个父母可以把它锁起来。但事实上呢，这个软件是不一样的。这个软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软件呢，它有一个后门，就是就像那个病毒软件的，它和一个公司是连起来的，就是这个公司要去不断的去 update， 就是不断的把你的那个黑名单，就是网络黑名单要不断的给你更新，就是说新的更新。所以现在虽然说是色情，它随时随地可以加上其他内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个人的信息并不是不被侵犯的。在这个软件已经测试过的，国外公司测试过的这个软件呢，是这个软件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从网络传过去，同样被这个公司所接收。所以这个公司有两个，一个是它可以传递新的信息给你，来阻断你可以看的东西，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些被阻断了。第二呢，是你的个人信息可以反馈给他。所以说在国外那是每一个家庭自己做的决定，而这个呢是被一个更高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中心控制住了。
唐先，
对，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很显然是不是从这过那个色情来的，不是从这那个国际事务所所公认的一些应该被禁止的一些网站或者一些内容来的。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在国际社会啊，在其他的一些更发达的一些软体早就有了。你比方说 Microsoft 的那个 IE 系统，就 Internet Explorer， 还有是火狐是吧，那个 Firefox 这些都已经有一个叫 Security 那个选择，你进到那个网络去那个 Tool 一个工具，然后都是 Option 选择，其中有一栏就是 Security， 就是你安全分中高低是吧，这个东西。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细的，你可以选择哪些网站你不能让小孩看的是吧， Block 掉，打进去从此以后你可以打算理论上讲是无数个，你可以自己来选择。然后你说色情的比方三个叉叉的举个例， 就是那些他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而且从技术上讲的话，你现在这个绿霸也不可能超过 Microsoft。
嗯，
他有5000个专门研究这个技术的这个博士在这个公司里面是吧？所以这个他这样做的多此一举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是多此一举，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为了争，像那华杰就帮你讲了，他主要是为了屏蔽，现在看起来主要还是就是针对海外所谓的异议声音，就不同的声音。你看现在主要就是法轮功的、大纪元的、新唐人的，像我们今天讲。还有什么西藏的一些问题的，还有是吧，关于地下教会，还有民主运动发表的不同的声音啊，是吧，甚至 BBC 可能那些是吧，这个 CNN 有一些东西他都要屏蔽。
嗯，
因为前段时间他把 YouTube 在国内啊，有段时间因为西藏啊，听说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西藏的那个有个7分钟的录像，那个非常惨暴，西藏把它播录出来以后，然后第二个就是曹丽妈那个马子哥，
嗯，
是吧？然后那个就搞得这个全国人都在看，都在去传，所以他后面就把那个 YouTube 就封了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后面又解封了，因为没办法，就像前段时间封那个几年以前封 Google 也一样的，那中国的所有的网民都愤怒了，所以今天他就像，就是他就是先入为主了，我就先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控制在我的手上，
嗯，
就是我不跟你玩那种像刚才你说的那种隐晦的了是吧？我就玩公开的，但他还是这个欲盖弥彰，他打出来一个色情的这么一个，为了屏蔽色情，所以我刚才讲，如果你是屏蔽色情，你为什么直接用 IE 就行了嘛，是吧？用这个 Microsoft， 所以呢，这个事情的话呢，刚才恒河先生讲的一点是关键，就最重要的是说，他可以从你这里拿到掌握你，相当于一个监视系统，
嗯，
是吧？掌握你，你比方你用 IE 是吧 ？IE 的他不管你看哪个网站，你自己选择高还是低是中是吧？或者说他也不会，你只要你不汇报。你不一个 report 过去是吧，比方说你的问得出问题了，你可以 report 就是报告过去，你不报告的话，你网站出什么问题跟他没关系，他不会主动去给你处理技术问题。哎，这个不一样，这个他可能哪一天你看了一个比方大纪元，他找到你门来了，甚至把你带到看守所去是吧，跟你关起来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最终之计在这里，所以这才是关键，我们下一次可以拭目以待，7月1号有看，但是这一点我相信他们做不到，一定会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弹。
是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中国是不是要即将进入网络黑暗时代？那么针对于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电话连线到动态网公司的这个总裁夏比尔先生。比尔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是我想请问你一下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目前这个新的控制方法在电脑上面装的这么样一个绿霸软体，跟以往的中共的封锁一些方法，就是在概念上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技术的基本思路本身的话，实际上是刚才其他的专家也都提到了，这个技术本身实际上是也已经有的，但是从中共这个政府它要控制网络信息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更新的手段。它因为以前控制网络的话，一方面是在中国国内通过这种控制网络服务商，让他们去删除或者是删除信息，或者是把国内的网站关闭，或者另一种对于海外的网站的话，他没有办法关闭海外的网站，那他就是在这种国际网关出口的话，把这些网站给堵住。然后我们有这种突破封锁的软件呢，能够绕过这些封锁，那它就不断的升级这个技术的话，就是在这种网关上面去封锁。那现在这个呢，就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手段，就是把这种过滤封锁放到了每个用户个人的这个基本，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因为以前的网络封锁都是更隐蔽的。那现在就是变成在每个人的计算机上，就是要告诉他，就我们是要封锁网络的，但是还是修到他的，就是打着这个封锁这个色情的这个旗号的，所以他就是从这个网络封锁来说的话，是一个新的发展，是在个人的计算机上开始做这件事情。
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刚刚恒河先生有解释到，就如果今天他有这么样一个资料库，比如说我列出来，今天是列出来100个色情网站，明天如果我 update。就是把它更新成为1000个网站里面所有的就是在黑名单的这个网站，它可以随时更新，只要它更新以后，你所有的这些网民就不能够去访问这些网站了，是这个样子吧？
嗯，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技术，但是它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绿霸这个软件的话，它用了更新的这种人工智能语义分析这样的技术，包括图像识别这样的技术，这些呢在现有的很多软件的话，西藏树的这种给家庭用的那些软件里面都没有做的这样的智能化。它这样做的这样智能化呢，就是可以是因为这些中共不希望看到的这些内容的话，这些网站是层出不穷，或者是像YouTube 这种网站的话，它是可能是某一页上有他不想看到的东西，那他又不想把 YouTube 整个封掉，那怎么办呢？那每天有很多人都在网上贴这些信息，所以他就是有这种语义分析和图像识别这样的技术，去能够很准确的看到呢，这一页如果有他不喜欢内容的话，他就不让人去看这一页。
是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软体它可以收集一些这个用户的资料，比如说今天我都买了一个新的电脑，装了这个软体以后，我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可能什么样的资料会被收集，那么会可能有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这样的软件的话，它都是用管理员权限去安装上去的，所以实际上这个用户整个这个计算机上所有的信息都是暴露在这个软件之下的，所以因为这种计算机上这种软件的使用的话，根本上是要用户对这家公司的一种信任，因为一个软件必然会它会拿到用户的一些信息，然后很多跟一个这个软件如果更新的话，这些传递信息的话，很多它会做一些加密，这样的话是很难去就是用户很难知道到底有什么信息被传回了这个软件公司的这个中央服务器。
也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任何我在电脑上面所进行的一些资料，包括比如我的银行账户、我的出生年月日等等，啊，中国没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社会安全号码，如果有的话，他们全部都可以拿走，是不是这样？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像目前您讲到这是一个比较技术新颖的这么样一个软体啊，就是目前在社会上的这种破网软件恐怕没有办法应付这样子的软体，那么我不晓得说比如像你们动态网公司是不是会持续做这方面的努力啊，针对这些发展新的破网软件来突破。
对，我这个消息是前两天刚出来的，我们都是很关注这样的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也是前两年一直以来这个在国际网关上对我们的这些工具的封锁呢是一直没有断，但是一直都是没有办法封锁住我们的工具。那这样就是现在这个绿霸出来呢，要每个人计算机都装的话，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能够让更多的网民知道这个政府是在封锁信息，那另一方面也是会激起这样更多的人来寻找我们这样的软件去能够突破这个绿霸这个软件。所以在技术上的话，在个人电脑上的话，我们要突破它是比在网络上实际上是更容易一些，因为最终这个计算机是这个用户拥有的，那同样是两个软件，那互相都要封锁的话，那用户是选择是让我们去把绿霸给，比如说去让他把它给卸载掉，那最终是用户的选择，所以这个技术上的话我们会关注，但是在用户的 PC 机上、个人电脑上应该是我们是比网络上要突破的话是要更容易一些。
好，非常谢谢夏博士您的这个跟我们的解说。好，那么各位观众，我们听到那个夏博士刚刚讲了这个，就是说在个人电脑上面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技术上可能还反而更容易，我们大家都安心了啊。